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母校台湾大学的校长任命案一波三折，明天星期一台大就要开学了，却面临了新校长迟迟无法上任的窘境。今年一月台大校长的遴选委员会选出了新校长，是马英九执政时期的国家发展委员会的主委，台大财经系教授管中闵。那么随即遭到了民进党立委检举他涉嫌利益冲突还有论文抄袭。尽管台大校长的遴选委员会重新开会确认管中闵当选是毫无异议，但是教育部呢仍迟迟的不予合聘，并且在农历年前连发了七道金牌，也就是七份公文啊，要求台大的校长遴选委员会说明。那么有多名的台大师生日前走上街头抗议政治力介入校园，台大历届校长也称这是台湾校园民主学术自由最黑暗的时刻。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对岸北京清华大学日前选出了首批18名文科资深教授，等于是这个院士级的这个待遇哦。那么获选这个最高学术荣誉的教授名单呢，也引发了争议，因为上榜的学者大多都是曾经公开颂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而自由派的学者呢，则都是榜上无名。对照台大校长的任命风波，还有北京清华大学遴选资深教授的争议，究竟两岸学术自由的现况距离民国时期无问西东的精神有多远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的主席王丹教授，还有两岸问题专家吴汉教授为您深入分析。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我想先请教王丹教授，您是怎么看这次台湾大学校长的遴选风波？王丹教授，
首先我觉得我也看到新闻啊，有部分台大的师生啊表示希望政治力不要介入这次台大校长的遴选啊。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呢有一点不近情理啊，因为台湾大学并不是私立大学，它是国立大学。台湾大学我们都知道它的那个从教育部拿的预算那么超过很多其他学校的总和，我在台湾教书8年，在好几个学校都教过书，太了解这个情况。您那你台大从教育部拿这么多的钱，那你的自己的这个任命按照相关的规定当然是符合台大自己遴选校长的一个规定，但是遴选的结果要经教育部审核批准，这个也是符合相关的原有的规定的。你不能说你校内的规则你就是说那就是你大学校园自主，然后你原有的那个规则教育部依据那个规则的制定来要求你提出厘清，你就说这是政治力介入，我认为这是双重标准。那么就管校长本身啊，管先本身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意见，我只觉得刚才就像主持人提到的，我们也看到在中国那边清华大学在选这些院士的时候，那么明显的有这种就是拍政府马屁啊，或者是这种要向政府效忠的现象。那么对比啊，今天中国大陆的学术不自由的状况，我认为台湾大学作为台湾高等教育的标杆性的这种高等院校，应该对自己的校长的任命有更高的标准。那么包括像管先生现在引起的这些争议，我认为当然是有厘清的必要，为这个晚一点任命少一点上任，让各界能有更清楚的共识，这个本身就是更高标准的体现。我觉得外界不应该把它过多的加上这种政治的考量的这种标签。
嗯哼，好的，感谢王丹教授。那么台北的吴汉教授，刚才吴丹教授认为说大家不应该过于的贴上政治化的标签，但是这一次的事件因为这个一月份选出到现在已经迟迟这么久了，马上开学却面临了没有新校长，那么台湾有很多各界分析人士认为是这个民进党把手伸进校园里面，那究竟有没有政治力的介入呢？我想听听看吴汉教授您的看法。
在台湾这边的一般的舆论看法好像是政治力有在介入这件事情。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刚刚讲的说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大家比较强调这个学术自由，这个我想这个任何政治人物啊，他都有这种所谓理想主义者或者是现实主义者。那么倾向理想主义的人就比较尊重制度，那么倾向于现实主义的就比较掌握权力。那么从这个民国开始一直到国共斗争开始，这个理想主义的这些政治人物就慢慢没有了。那么早期从国父孙中山先生他是具有理想主义的，那么蔡元培先生他们都是有理想主义，后面这个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都是比较趋近现实。那么现实的问题呢，就是在于权力的巩固跟权力的扩张，一旦政治人物拿到权力之后，他就想去巩固，想去掌握很多事情。 那么对于学校园的自主，这个在台湾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那么我晓得这个现在绿营的这些核心人物，包括这些当年推动野百合花的这些学运的这些人士啊，当年都在台大就读的时候强调校园自主，然后大学自主。那么今天走到了今天这个情况，台湾的民主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了，那么结果碰到了这个一个大学校长的遴选，居然出现了教育部不断的在从中在作梗，我们看得出来这是一个作梗，就是用了很多的这个行政手段来延迟这个事情，那最后就是逼迫了这个管中闵先生，看看你是不是就是算个爷们儿，你就去掉，你就自己请辞算了。那我想这个是结果，大家都现在就变成了看了一出戏了，就让这个事情看怎么下台了。
嗯哼，好的，那么刚刚吴汉教授也提到这个民国时期的这个学术自由的一个风气，那我想去请教王丹教授跟你聊这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道最近也有一部电影出来叫《无问西东》，是为了庆祝这个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所拍的。那么现在的事情呢，包括刚刚我们提到北京清华大学上个月任命这个最高荣誉的这个文科资深教授呢，就有人认为说是完全背离了这个民国时期北京清华大学这种无问西东的一个学术自由的精神。那么当然现在演变很多了，包括后来有提到这个陈寅阁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这是当年民国时期的一个大学的学风。到后面呢，是又红又专，要听话、听党的话、听话出活。演变到现在，也有很多新的发展在高校里面，包括了习近平治下要所谓的要看齐议事、政治挂帅，甚至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清华大学这18位教授，大多是颂扬习近平、颂扬国家领导人的这些教授才榜上有名哦。你怎么看这整个从民国时期演变到现在所谓现在对岸高校意识形态的工作，你怎么看这些变化呢？王丹教授，
我想在当然就对岸的部分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讨论的，那边当然没有任何学术自由可言。自习近平上台以后，你从北大开始哈，像北大这样的龙头大学都设立所谓的习近平新时代这个思想的什么研究中心，你可以看得到，基本上现在中国大陆完全谈不到任何的学术自由。我还是强调，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台湾的这个大学，尤其像台大这样的大学，会有更高一些的期待。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更高级期待包括就是说，我认为台大校长好应该对自己啊，应该有更高的标准、更严格的标准。比如说以管先生的这件事情为例好了，那至少有一点我认为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即使是台大遴选委员会也承认，就是管先生在竞选的时候并没有啊申报自己说是曾经是啊蔡先生那个公司的独立董事这件事情。我现在美国，我们都知道，我也在美国大学念过那么多年书啊，这个利益回避啊是在美国不管是出任公职啊还是竞选一些职务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啊，当然有人说，就是按照规定没有要求说管先必须主动的提交这个，但是我就说这样就把管先的标准降低了嘛。那管先以管先生要当台大校长这样的高度，其实对自己如果要有更严格的要求的话，当然应该主动的提出利益回避的问题，辞去主董再来竞选台大校长，就没有这么大的争议。那当然，刚才我们吴汉教授也提到，就是说外界认为有政治力介入，其实我觉得。到目前看出来，我看不出来教育部要求台大厘清有什么逾越法规的地方，因为确实有很大的争议。台大并不是所有的师生都在支持这次管先生本人的当选，包括陈翠莲教授等等，也有很多的师生联署和要求校务委员会重新来审核遴选委员会的这个规定。那么我加上利益回避的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如果不澄清的话，让教育部就马上就去核定它，如果不核定啊，就说这是政治利益或者是绿营去故意不让他当选，我还是认为这样的理由是有点牵强的。那么管先生如果真的是够爷们儿、够有担当，应该早一点把他利益当初为什么不做利益回避的事情，我就应该对外界做一个说明，甚至是一个道歉。你也许是疏忽也好，怎么样也好，但如果早一点管先生这边出来做一个诚恳的一个对外界的解释，也许有助于事态早一点平息。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继续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民国时期啊，有这个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还有我们提到陈寅恪他追求的是自由的思想还有独立的精神，以及清华大学这个校歌当中无问西东的校训啊。我们如果用现在当年这个民国时期这些大学校园自主校园这个自由独立思想的精神来要求现在的大学，好像看起来是有点距离了。不过刚才王丹教授也特别提到了，其实这一次回到我们这次海大校长的这个争议呢，包括了这个利益输送的问题可能还要厘清哦。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争议出来呢，除了政治力介入的质疑之外，也好像引起了台湾蓝绿双方的一个严重的对立。因为有人认为说这个管中闵的出现好像反映映出一种这个台湾蓝绿之间政治风向的一种微妙变化。你又怎么看回到现在看这个蓝绿为了这件事情，为了一位台大校长所发生的这个严重对立的情况呢？吴汉教授。
因为台湾大学啊，在台湾算是一个首屈一指的一个大学。
嗯哼。
那么他所培育出来的这些学子啊，在未来在台湾的各个领域里面都独占鳌头，包括在政治领域，包括在经济领域，包括在所有的这个只要有台大人的地方，他都能够崭露头角。所以基本上台大算是一个在台湾算是居于领导地位的这么一个学府。那么台大的这个校长，那当然掌握了台大整体发展的一个方向，而且它具有一个指标的意义。那么所以到底有没有蓝绿的问题，因为长期来看，我觉得台大在除了早期在这个国民党来台湾之后，那么几位提倡自由主义风气的这么几位这个学者，那么比方说像傅斯年先生啊，他们把台大的这个自由学风带进来之后，那么后来在台大里面不太愿意去向这个权力去靠拢，那么所以特别在台大里面有带动很多学运的发展，
是的，
那么这个都是一个台大的一个历史传统。
嗯，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事情就是说，那么政府以行政的力量不断的来干预这个台大遴选委员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至于刚刚这个王丹教授所提的那些问题，我想我也不是管中闵本人，所以我也不便去替他做任何说明或解释的。那么这些东西其实对这个过去在遴选校长的过程里面并没有这样的去提出来，那么这一次特别的这样的提出，那么我觉得当然是难免让人感觉到他是有一些这个政治力的一些参与，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那这件事情应该及早让他一个落幕。那么如果不落幕，那这件事情将来会在社会里面不断的引起一些这个震荡，那么将来会甚至于不但影响到台大本身这个校园的这个风气，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氛围。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我们从这个刚刚东宁提到，我们从民国初年的时候呢，就很这个从五四运动开始呢，这个大学生总是担任这个希望能够有理想主义，希望能够抱持热情改变社会这样一个传统啊。但是也有人会觉得说，可能会被有心人士利用，或者是说被这个政党拿来这个做政治工作。那想请问两位，就是说有些情况之下会觉得说是干预学术自由，但是有些情况之下会觉得说是学生被利用。那么到底这种大学的自治自主跟这个政治力干预跟介入要怎么样来区分？想简单请教两位来宾的意见，先请在线上的王丹教授。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从我的母校北京大学的历史来看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北京大学能够有比较光荣的这种传统，很大程度是老校长蔡元培的这种办校的风格奠定的。那么坦率讲，其实蔡先生是同盟会出身啊，他的国民党的色彩也是非常浓的，所以其实你说一个大学校长说完全没有任何政治色彩，这当然也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外界对管先生质疑，但不在于说他是国民党员，但是以蔡先生、蔡元培蔡校长为例来说哈，他在治校期间他就是能够兼容并蓄，他不会特别的哈去偏向哪一个政党。虽然他本人是国民党员，但我们知道他也聘请了像胡鸿明这样的清朝的遗老来担任北大的教授。所以我觉得一个保证学术自由的根本的条件，大学校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就他能不能 不是太偏向某一个政党色彩。其实正是这一点，就仅就我个人来说，这也是我想跟很多其他的一些人一样，对管先生有一些担忧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一次声援管先生的啊，这次游行我们就看得出来，基本上出动的都是这些曾经跟管先生一样啊，都是前朝的政务官啊，这样的这种色彩，其实我都觉得有点开玩笑的话说，像台湾话讲叫猪队友哈。就你这样的一个阵容摆出来，你怎么能让外界不担心说管先生的这个政治阵营和他代表政治色彩会太偏向？至少这是我是比较担心的问题。我认为有一天管先生还是会就任校长，那么他以后在执行台大校长这个职务的时候，能不能够做到像蔡先生那样、蔡元培校长那样不偏不倚、兼容并蓄？那个我觉得其实历史会对管先生做出一个正确的评价。
嗯哼，好的，谢谢王丹教授。那吴汉教授，您觉得呢？这个政治工作跟这个校园自主方面怎么？
我觉得台湾在自由民主化发展的结果啊，到目前为止，大学校园自主这件事情应该走得还不错啊。到目前，除了我们讲前面这个，就台大这个遴选这个事情让大家有点错愕嘛，因为其他的大概校园的这个自主性大体上都维持了。那这个是我觉得是台湾可贵的一部分，那么所以我们必须应该去好好的去珍惜。但是呢，当一个政治力，所谓政治力就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行政权，因为民主政治里面就是去分权跟制衡嘛。当这个政治人物受到这个制衡，受到有利的制衡的时候，他的权力是限缩的。但是如果假如一个行政权凌驾在立法权、凌驾在司法权之上，那么它就变统治权了。所以我刚刚讲的权力它是巩固并且扩张的，所以我们就看这个政治人物对于自己掌握权力的时候有没有掌握那个分际，那个分际掌握的好，那么就会让这个民主政治不断的往前继续去发展。如果那个分际掌握的不好，民主政治走到一定的尽头，那么它也会遭到这个一般民众的这个唾弃的。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现在有很多听众想要参与下半场讨论，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时间了，跟听众观众说抱歉。但是我很快念一个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下半场非常简单的总结。这位署名中华民国的这个网友他说，首先台湾大学虽然有不同政党的政治需求，但是台湾的民主体系不会乱来，所以他的问题只是被媒体放大了。相较于对岸中国北大和清华大学不民主，靠官僚主义下控制，对人民颠倒是非黑白的洗脑相比呢，台湾的问题还可以说是民主体系下一个正常状态。来宾进行下半场总结，先请在线上的王丹教授。
我当然同意这位观众意见，我觉得当然台湾的校园民主这个学术自治啊，它比大陆强得多。回到台湾的问题来讲，我觉得其实从总的原则上来讲，国立大学本身就是很容易导致这种事件的发生，因为它就毕竟是国立的。我还是强调说，教育部认定遴选委员会的结果，这个现有的法规规定的，如果有人认为这就是政治力的介入，可以考虑废除到这条法律。总体来讲，大学越多私立的越好。在美国，我们也看不到太多什么国立的这种大学啊，当然也有州立的这些，但是完全是国立的，然后由美国教育部要去确认等等这些规定。其实我认为，从根本的原则上来讲啊，当然还是应该以私立为主。这个当然是涉及到一个更总体的一个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但不管怎么样，我认为我们对台湾大学的这次校长遴选的结果，我觉得还是抱有更高的期待，希望能够更高的标准，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好的台大校长的出现。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吴汉教授。
我想这个台大的校长的遴选风波，我们希望他早一点落幕。那么因为教育部长也留任了嘛，我想这个事情赶快找一个下台阶，把这个事情给处理掉。那么至于这个台湾未来的一个发展，我觉得学校的校园民主的确也是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啊，希望这个我们大家国人共同来期待。
好的，那么首先感谢两位来宾，也感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博弈，感谢王丹教授，也感谢吴汉教授，感谢三位。那么听众和观众代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我们节目的听众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的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 VOA China。 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是起诉吴晓辉，习近平为何拿安邦开刀，也请您持续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 YouTube 还有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